这个就好像这个，我们说就好像这个一个小孩子啊，没有父母亲的照顾一样，好，所以就可以知道呢，这个善知识呢，对于我们这个学佛的过程中啊，就像这个父亲母亲一样的好重要。那今现在说法，好，这个阿弥陀佛呢，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正在说法。那我们啊，现在想要学佛，想要听法啊，说这个课程啊，每个地方都有，那一打出来琳琅满目，每一天都有，哎，不止一堂。你要跟哪一个法师学习？好，你要跟什么样的这个大德学习？好，这个我们说啊，这个菩萨说法都比不上听佛说法，好，更何况现在菩萨不知道在哪里。我们也找不到，所以呢，现在西方极乐世界有一尊阿弥陀佛正在说法，因为呢，佛有无量的善巧方便，听佛说法就容易成就圣道。尤其呢，这个阿弥陀佛他是后面会讲，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所以古德呢才会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极乐世界就是修学圣道成就圣道最好的道场，所以希望我们呢快快的发愿，能够早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听佛说法，早日能够成佛。那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本土啊，有无量无边的圣贤大众，那十方无量世界呢，还有无量无边的圣贤呢，都会来到西方极乐世界来礼拜阿弥陀佛，那一起来听法，所以这个法会啊广大庄严，都围绕在弥陀的座下恭敬来听法，是非常殊胜难得的。这个是第九品底下呢，我们看接愿成佛第十，这一品呢在说什么，这一品就是在讲呢，这个阿舍王子啊，跟他这个五百大长者一起呢，来供佛发愿，还有呢，这个最后呢，佛还告诉了大众啊，这些这个五百大长者，好，跟这个佛呢，他宿世的殊胜的因缘，好，我们看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这一段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啊，刚刚呢佛说完了阿弥陀佛他成就了菩萨因地所发的这个48愿，我们这个愿海的时候啊，这个法会当中啊，有一个听经的王子，他这个名字叫阿舍，他这个有一个学佛的团体一样的，跟他一起来的呢有500个年高德重的大长者，听了佛说法之后啊，都升起了大欢喜心，各个呢都拿了一个金莲花到佛前去礼拜供养，然后呢回到大众中啊，在一旁安坐听经。好，这时呢他们每一个人心中啊都发愿，发什么愿呢？愿呢我们将来成佛的时候啊，都能和阿弥陀佛一样。好，他就发这样的一个愿。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400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子等，复相子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之欢喜。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阿舍世王子啊，跟这个五百大长者，他发起这个大愿之后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他有神，这个他心通，他马上就知道了，所以呢。我们说啊，我们的起心动念，如来呢是悉知悉见， 我们的心跟佛的心没有丝毫的隔碍，所以古人才说要我们怎么样慎独。好，在我们呢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啊，我们的身口意呢依然要摄心不放逸，甚至我们常讲这个，我们如果个人啊在你自己的这个佛堂里面啊，不管是挂的佛像也好，或者是泥塑木雕的佛像也好，你都要把它当成啊是真的有一尊佛在你的面前，你在他面前呢礼拜，或者是诵经也好，或者是打坐也好，都要把它想成呢真正的这个阿弥陀佛就在你面前，这样子的这个状况。或者呢是说，我们现在第四台有很多这个佛教台啊，这个不管是哪一位法师在讲法，你都要把它当成呢就像在现场听法一样啊。那这样子呢，你自己呢这个恭敬心会升起，身口意啊三业的这个摄心呐、这个会摄心，不会一直向外持放啊，那也不会在那边等一下这个摸摸头、喝喝水、上上厕所、打打电话，这样子呢，这个即使呢这个听了八个钟头啊。里面其实法师讲什么你不太能够听得进去，因为呢就是啊这个身口意啊都不摄心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关键啊。如果我们能够慎独的话啊，在我们这个不管在哪里学习听法啊，都把它当成呢是佛呢亲自为我所说啊，法师亲自为我所说一样，这样我们所得的利益呢会很大。那佛当时呢就告诉呢会上的大比丘啊，说这个王子啊跟这个五百大长者啊以后呢都要成佛啊，这个呢也就是相当于呢在这个大会当中啊为这五百个人受记作佛的意思啊。那佛啊并且呢对大家说啊，这些人啊他们前一世呢一直都修习菩萨恨，而且呢安住在菩萨道，经过了无量大劫啊，曾经供养过400亿佛，所以呢累积了很多很多的功德，那今天又发起这个愿啊，将来呢成佛的时候了、啊、要跟阿弥陀佛一样这样的殊胜大愿，所以呢将来都能够必定成佛。那佛呢就说出这个五百个人这个居士团体跟他的这个溯源，是在呢这个贤劫。我们说贤劫有千尊佛，第一尊佛就是居留孙佛，第二尊呢是居那含摩尼佛，第三尊佛就是迦摄佛，那第四尊就是我们这个释迦摩尼佛，未来第五尊就是弥勒佛。那这个他们的溯源呢是在贤劫第三尊，我们说是迦摄佛的时候啊，佛说啊，这五百个这个居士团体呢，当时呢就是我的弟子啊，现在我做佛了，他们又来听经，好，又做我的弟子来供养，又来见面了，好，就是呢，今天在法会上我们呢是再度相逢啊，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这一世啊，能够学佛听经啊，这样子的这个因缘啊是。不简单的，不是等闲的，不是平白无故来的。好，那能够成为同参道友，那也是不容易的。好，你如果过去生中没有缘的话，不可能，对不对？很多，而且有缘的呢，可能是见面呢，是个怒目相称的，好，不高兴的。好，如果是这样，也不能够一起学习。好，所以既是有缘，又可以成为同参道友啊，这件事情啊不容易啊，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相信呢彼此的缘是非常深非常深的，好，是我们说是这个殊胜的这个法缘啊，那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神通啊不知道啊，但是相信这个缘是非等闲啊。那当时呢会上大众听佛所说啊，没有一个人不替这个阿舍王子跟这个五百人欢喜。好，那在这边呢有三个地方啊我们必须要 这个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发愿，好，发愿这件事情很重要。这个我们说刚刚文里面讲，这个阿舍王子跟这五百大长者子，哦，这个五百大长者才发愿，好，说我们呢将来成佛都要跟阿弥陀佛一样，他马上就得到佛为他们受记，好，说这个将来一定成佛。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经常在佛法当中啊发这个善愿，好，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不管呢你这个刚过完年，你觉得你今年应该在你的学佛的修行过程当中应该加强哪一方面的修行，或者是要完成哪一个功课，这个时候啊你都应该啊这个好好的大胆的放心的去发愿啊，不要说这个愿呢一发下去没做成会被这个佛打屁股，这不可能，不用害怕。这个愿呢是越发越大，这个力量就会出来，有愿就会有行。那如果连愿都不敢发，那自然没有后面的，一天过一天啊，很快这个明年的这个时候一年又过了。所以这个发愿这件事情很重要，尤其呢能够这个发起往生西方这个愿啊，更是呢我们这个念佛人啊一生当中一定要早一点发出来，这个有愿就有行。那再来就是因缘，那过去生中在迦摄佛的时候啊，你看这些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那现在在法会里面又重逢，又供养，又来听经，又进一步的再结法缘，所以这个法缘很重要。我们说这个佛不度无缘之人，当年啊佛在这个印度王舍城的时候啊，你看佛的大威德力啊，这样的情况之下，全印度还有三分之一的人不但没有见过佛，连佛的名字都没有听过，在佛的时代，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结过缘，没有缘。所以呢我们应该啊常常要跟这个善知识结缘，只要有结上这个缘啊，将来我们就有得度的机会，有听法的机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福德，我们说这个居士团体啊，在过去无量劫中生生世世的修行，曾经供养四百亿佛，你说这个福报大不大？很大。那阿弥陀经也告诉我们，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啊听闻净土法门能够发愿往生啊，我们宿世所积集的福报也一定不小啊，不会少过他们。好，这个都是发愿将来成就佛果。好，所以我们也要晓得说，今天假设啊我们在这边学佛觉得很法喜也很好，看看自己的六亲眷属啊，尤其这个老父老母啊现在还不念佛很着急，说实在话，我们上个礼拜讲过，这个要明白这个所有啊，这个一切法因缘所生啊，要帮他种这个善根，他的福德因缘具足之后啊，自然法法都会成就，你急也急不得。所以呢，别人不能够相信，你怎么劝他，他就是不动，不为所动。别人不能相信呢，这个也是他的善根福德因缘还没有具足。所以这个明白之后啊，这个急啊你就要放下来，应该呢赶快的帮对方种善根，或者呢是回头呢赶紧的加强自己的修行，因为你这边的这个修行力越高啊，你将来更有更大的善巧方便能够这个度对方。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要了解，如果表面上我们看人家这个什么怎么一生呢也没做什么好事情，可能呢还造作很多的这个恶业啊，可是呢说什么临终前三天有一个善知识跟他介绍净土法门，他拿了就念就发愿愿意往生，那听说就这样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哪西方极乐世界哪有这么好往生的，你就怀疑不信也大可不必。我们在很多这个 这个往生路上啊，也看到很多啊。往生前三天接受了这个法门之后，真正的发愿精进念佛往生的大有人在啊。这个原理也是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了，这个时候具足，而不在乎呢他这一辈子造作的是恶业还是善业，因为他过去世当中曾经累积很多的善根福德因缘，到现在这一刻成熟了啊。就是这个我们上次在阿弥陀经里面讲过，这个唐朝的这个张善和，他就是一个杀猪的，一辈子杀猪。他在他临终的时候呢，就是地狱的这个境界相都已经现前了。那刚好呢，他在往生前呢、啊，这个有一个僧人从他家门口走过去，他就求他救他。那法师就跟他讲，你就赶快念阿弥陀佛。他就这样子念啊，也不到三天就往生啊，也是有的。好，所以呢，我们学到这里都要清楚。一切法因缘所生，所有人能够往生，或者他这一辈子诵经拜佛做种种的善业，可是临终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说没有瑞相，甚至呢这个往生的情况很不好，为什么啊？都是因为善根福德因缘没有具足。那别人呢，他一生可能造作恶业，结果呢这个往生瑞相很好，也可能他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一刻具足。所以呢这些外相呢都不重要，重点在于啊，我们自己啊在有生之年啊，一定要赶快的累积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在我们临终的这一刻啊，能够让他具足，能够成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件事情才重要啊。那这几品呢都比较短啊，我们往下看这个国界严禁第十一，好，这一品呢，一直到啊下面的二十一品，好，这中间有十一品的经文啊，都是啊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好，那这一品呢，主要呢是广泛的说，好，泛说这个国土的清净庄严，好，也就是呢我们讲过的四十八愿的第一愿，国无恶道，好，跟这个三十九愿，庄严无尽，好，这两愿。那事实上呢，我们也说过，这整部的无量寿经啊，就是呢佛呢将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好广泛的为我们介绍，再开展出来呢，就是我们现在手上的这部无量寿经。好，那我们看经文，佛欲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恶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雨蒙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及，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好，先到这里。这个佛欲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好，就是这个佛对阿难说啊，极乐世界呢是无量功德所成就的，所以这个国土呢就庄严清净具足一切庄严。这句话呢就是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的总说，就是无量功德具足庄严。那至于怎么样的庄严法呢，那就得详细说。那详细说啊，我们说只有佛才能够办得到，才能够说得清楚，说得究竟，我们呢只能略略的说明。那极乐世界怎么样的庄严呢？第一个呢就是永无众苦，它没有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三界六道的这个三苦六苦八苦种种的苦啊，在极乐世界没有，是极乐啊。那什么叫诸难呢？诸难啊，佛法上讲的就是八难啊，在白板上写的八种灾难。其他经文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叫八无暇，就是八种没有闲暇修行的状况，叫八无暇啊。那哪八种呢？第一个呢地狱，好，我们讲过这个八热八寒，好，或是这个禁边地狱毒疫地狱啊，不管呢我们身在哪一个地狱，这个长时间呢都是在受苦， 一心一意就是想怎么样赶快离苦，没办法想到别的，更不要说这个有心力有时间来修行，这不可能的。那因为这个受苦的时间太长而且太苦，所以没办法修行，在地狱是没办法修行的。那畜生呢，我们知道畜生就是愚痴性比较重，没有听过哪一只狗这个得禅定的修成阿罗汉果成佛的，没有，因为他愚痴性很重，吃饱就是睡，睡饱再吃，所以没有办法听闻佛法，更没办法思维修习，不可能从事这个佛法的修行，是因为呢这个畜生道呢愚痴性重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修行。那恶鬼呢，那恶鬼道我们也讲过，就是经常呢处在饥渴的状态，所以一心一意呢就是想怎么样能够求得一餐饱，也没有其他的心思啊去想别的事情，更没有时间来修行。所以你说啊，这个三恶道众生没有办法修行，那天道很快乐是不是就有办法修行了？他福报很大，是不是就可以天道的这个天人就可以修行了吗？如果呢身在长寿天的天人也没办法修行，为什么？第一个呢，假设呢他身在欲界天的天人，我们说这个欲界天啊，这个每天就是忙着这个享受啊色身香味触法五欲之乐，心呢都是处在放逸懈怠这个散乱的状态啊，他没有办法得定，没有办法得定就没办法这个持戒清净，更没有办法开发智慧，所以呢戒定慧三学都没办法，是不可能开悟的。所以身在欲界天的天人啊也是没有办法有这个闲暇来修行。那如果身在色界天呢，我们说如果身在色界天的这个无想天，好，无想天我们知道无想天啊这个有五百大劫，它的寿命有五百大劫，那五百大劫里面啊其中前半劫，我们说 0.5 劫呢它就动了一个念头，那到最后临终又 0.5 劫半劫知道说哦我的这个寿命快结束了，就这样 0.5 0.5， 所以中间的499劫呢都是连一个念头都没有，所以身在无想天他也没办法来修学佛法啊，这是啊没办法。那无色界的众生有没有办法？好，无色界就是四空天，空无边处，事无边处啊，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这个也是呢长时间处在这个禅定的状态，两万大劫、四万大劫、八万大劫，这个在这个禅定的状态只剩下很微弱的这个意识活动而已，那这么微弱的意识呢也没有办法来思维佛法，所以我们就知道呢三恶道太苦，愚痴性重，没有办法修行，那天人呢也没办法修行。那说好啊，那我们生在人道是不是就应该没有问题了，可以好好来这个修学佛法，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修行？也不是嘛，是不是我们知道的我们看到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像在座的各位一样来修学佛法，并不是这样。好，那也有四种的情况呢他们是没有办法修学佛法的。第一个呢就是没有佛出世的时候，好，刚刚好生在这个佛前或者是佛后都没有办法来听到这个佛来讲经说法，没有机会来听闻佛法，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是生在这个释迦牟尼佛之后，佛已经灭度了，这个弥勒佛还没出世，就像我们一样。可是呢好在呢我们没有生长在边地，这个再来就是生长在边地，边地就是没有示众游行的地方，没有这个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这个出家人弘法的地方，那也一样没有机会来这个闻法修行，或者呢是诸根不具。我们说即使呢我们现在生长在有佛法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呢是盲的，眼睛看不到，或者是呢聋的，耳朵听不到，或者呢是音哑，就是这个 不能讲话的，哑巴的，或者身上有各种的残缺啊，这个呢也是没有办法听闻佛法，在修学佛法呢也有很多很多的障碍，就叫诸根不具。那第四种呢，就是说最后一种，就是你说他也不笨，好，他可能在世学的这个学问啊，这个学历还很高，那也生长在这个有佛法的地方，好啊，经常可以听闻到法师说法，那也非常的聪明，好，但是呢他满脑子的这个邪知邪见，我们说的直邪导见，都是颠倒错误的见解，好，那这个佛法他一点都进不去，听不进去，好，他抓着他这个错误颠倒的见解认为是正确的，好，所以呢这个样子也没办法听闻佛法，即使呢听进去了，好，坐在下面听了，来听了，也没办法好好思维，好，或者呢休息，因为他听了以后回去不信，好，不是说回去才不信，其实在底下就不信了，你怎么讲他怎么不信，不相信三宝，不相信因果，